历史的天空第83集，梁必达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最后向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提供他当年设圈套让李文斌钻罪行证据的，竟然是朱玉道。朱玉道在北京开会期间，受到了当时在中央文革任职的某某首长的接见。某某对朱玉道说，梁必达不是个好人，搞大比武的时候跟某某跟得最紧，不听某某某的招呼，是个土匪头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梁必达这样的人拉下来，把军权夺回革命派的手里。至于说在大比武中梁必达是怎样跟随某某的，又是怎样不听某某某招呼的，朱玉道不清楚具体情况，因为当时他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某某又说，某某某讲了，梁必达的问题一定不能放过，以打倒为原则，凡是跟梁必达关系密切的人都要一查到底，当然站错了对了不要紧，允许同志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是好同志，还可以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还可以继续掌权。朱玉道在整个开会期间受到这个代表着正确路线的首长秘密接见达7次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情况。某某军区的某某某拒不交代问题，服毒自杀了。某某某师的政委黄某某对抗运动被群众专政了。某某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某某镇压群众运动已被中央文革下令枪毙了。几个回合下来，朱玉道被折腾得心惊肉跳。最后一次，某某首长向朱玉道交底，梁必达是死老虎一只，连某某某都发话了，必须拉下马。某某首长要求朱玉道爱憎分明，立即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揭发梁必达的历史问题。朱玉道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某某首长冷冷一笑说，抗战期间凹凸山地区一个县委书记被俘，就是他梁必达和他手下一个县大队长蓄意制造的阴谋事件。我们手里有材料，是从日军谍报机关里缴获的。梁必达等人不仅制造了李文斌被俘的陷阱，还同国民党军刘汉英部勾结，通过国民党的情报站联合编织了李文斌叛变的谎言故事。事实上李文斌并没有叛变，李文斌同志在日寇的魔掌里坚贞不屈，至死没有说出我军情报。李文斌同志是死在国民党特工人员高秋江的手里，高秋江是奉刘汉英的命令替梁必达杀人灭口的。他们制造了所谓的李文斌叛变的假象，就是为了挫伤一大批反对梁必达军阀作风和同国民党勾结的革命派的积极性，为梁必达一手遮天做山大王铺平道路。现在铁证如山，难以抵赖，梁必达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上升到了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高度上来了。至于当年那个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是谁，你朱副军长恐怕比我们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朱玉道听天书一般听完某某首长的话，惊骇不已。他没有想到那段已经封存了的历史又被抖露出来，而且完全变了味儿。李文斌被国共两方特工组织联手除掉是不假，但那完全是为了战争需要，而且是在获悉李文斌确实叛变之后。 至于说借刀杀人，现在听某某首长一说，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李文斌回崔家集的时候，是他朱玉道派了一个班跟着去的。如果说某某首长手里真有所谓的证据，最逃不了干系的还是他朱玉道。如此一想，就不禁冷汗直冒了。这个暗示为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的人，反复权衡，越想越怕。且不说李文斌这档子事儿，现在的造反派简直比特务还要特务，火眼金睛，飞檐走壁，没有问题他挖地30也能给你挖出一卡车问题来，更何况你能保证自己不犯一点错误呢？他不瞄上你，就算你走运，只要瞄上你，你就跑不脱。不久就从军里传来陈默涵被造反派打断肋骨，张普景猝发心肌梗死的消息，朱玉道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了。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战争年代光棍一条，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打死拉倒，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那是干革命。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反革命。要是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更何况还有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受累呢。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离开北京之前，朱玉道向某某首长表了态，坚决站在革命的一边，揭发梁必达的问题。根据某某首长的指示，朱玉道回到军里之后，就给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江古碑打了电话，秘密谈了1个多小时。就这一个电话，梁必达就在劫难逃了。造反派神通广大，加之不屈不挠，很快就探知梁必达栖身的地方，但由于部队保护的严密，一时难以下手。问题是梁必达此时还是一军之长，要管理部队，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政委死了，梁必达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的。参谋长被打断了一根肋巴骨，他作为一军之长，军党委书记，老是东躲西藏不是个事儿，也不是他梁必达的秉性。倘若不是窦玉泉对他采取了软禁措施，他早就在造反派的面前亮相了。梁必达被抓是朱玉道下的诱饵。江古碑见梁必达隐蔽很深，又有窦玉泉力保，并且动用了武装下手不得，很是着急。后来便出主意让朱玉道以主持工作的副军长的名义给梁必达秘密地打了个电话，说是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遭到了破坏，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请军长于某日某时赶到现场向国务院和军委报告。朱玉道起先非常犹豫，给江古碑打电话出具那个证明，他已经是出卖了良心，在引蛇出洞抓梁必达实在是下不了手，但他架不住江古碑坚定不移的思想工作。江古碑说，梁必达现在已经是病老虎了，不过他这个病老虎不是一般的病老虎，既然他病了，就要乘胜追击，把他往死里整，不然的话，要是等他回过神来，恢复了元气，你就是死路一条。千古碑是铁下一条心，要报凹凸山一箭之仇了，必欲置梁必达于死地而后快。注意到虽然不至于想把梁必达往死里整，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越陷越深，不仅揭发了梁必达，还揭发了陈默涵在起义的时候借追敌之手杀害东方文音的罪行，揭发了窦玉泉贪污了100件军大衣和10000斤粮食送给他家乡的罪行。张普景的问题他没有揭发，因为张普景的反已经用不着再造了，他也认为张普景死了。到后来，为了彻底打消朱玉道的顾虑，断其退路，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到革命的一方，江古杯当着朱玉道的面同北京的某某首长通了电话，然后又让朱玉道听电话。一听某某首长的声音，朱玉道就身不由己，颤抖着说：“我执行，我执行，我坚决听首长的指挥。”某某首长说：“搞倒了梁必达，军里的工作就由你来主持，先代理军长。”朱玉道当时声泪俱下，放下电话，擦干眼泪，抽了一支香烟，便要通了梁必达的电话。梁必达一听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出了问题，再也坐不住了，让警卫员拿来了手枪，说了声：“谁挡我，我毙了谁。”然后大义凛然地离开了医院，驱车赶往某某某某战备通讯工程施工处。这一露面就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了。就在梁必达和陈默涵等人四处逃窜之际，张普景却在地势远郊的一家军队医院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的手不能动了，左臂瘫痪，右手腕严重骨折。张普景没有死，但是已经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除了他自己和江古杯等极少数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在某某某某陆军医院里还有这么一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的第一副政治委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张普景的夫人汪成华和女儿张元泽四处打听，杳无音信。那一次从批斗现场下来之后，张普景就被坚壁清野了，藏匿在这所团级医院的一个小角落里。最初他有9平方米的空间自由和20个小时的时间自由，还有4个小时的不自由。千古碑几乎每天都要亲自来或者派人来审问他。江古杯想要他手里的东西。早在凹凸山时期，张普景就不屈不挠地研究杨廷辉、王蓝田、江家湖、梁必达、窦玉泉、江古杯等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川陕肃反的时候他积极，苏区整党整风的时候他积极，纯洁运动的时候他积极，三反五反的时候他积极，反军事教条主义他积极，反右的时候他积极。一言蔽之，只要是上面有号召他都积极，忠贞不渝。那时候他就是窦玉泉说的那种开快车的人，可是如今他却不肯把他的研究成果拿出来。10几个运动此起彼伏，所有的人似乎都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也似乎应该有了问题，但所有的问题都似是而非，云遮雾罩。就差那1毫米，他再也无法前进了。他没有证据，只要拿不出他们的错误和罪行证据，他们就依然是同志， 这就是张普景的作风。可是在今天，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张普景却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有人居然有了他的证据。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不是那么好当的，也发现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对他压根儿就不屑一顾。于是他不禁怀疑起来了，难道张普景同志做错了吗？难道张普景同志真的是反革命吗？张普景同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反革命的呢？答案很快就有了。在最初的审讯中，江古杯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张普景，你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历史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肃反的时候，你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在部队大搞逼供训，致使不少红军干部屈打成招，含冤被杀，此反革命罪行之一。抗战初期，你讨论过某某某用不正当的手段削弱了某某某的指挥权，说某某某有某某某问题，证据不足，此反革命罪行之二。整党整风的时候，你不向党内错误思想开火，却把矛头指向某某某首长，而该首长现在是某某某级领导，此反革命罪行之三。在凹凸山根据地，尤其是李文斌被俘之后，你在每个团以上干部的身边几乎都安排了特殊的保护人员，监视自己的同志，此反革命罪行之四。全国解放后，伙同陈默涵、梁必达等人就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此反革命罪行之五。1959年，说某某某忧国忧民，不应该受那样的对待，替某某某和杨廷辉鸣冤叫屈，此反革命罪行之六。某某某某年，说全国学习某某某没有必要造那么大的声势，部队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打仗上，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同党对着干，此反革命罪行之七。还有反革命罪行之八、之九、之十等等等等，不一而足。